除了交际呢，还有一个记型叫模记。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模记跟涂模记差一个字儿，它不一样啊。模记是固体的，就是一个小薄片，这叫模记。涂模记是液体的，涂抹在皮肤了之后才形成薄膜的，那叫涂模记。模记是固体，涂模记是液体。这个膜剂咋做的呢？是不是把药放在成膜材料里，放在薄膜里制成了？所以呢，生产膜剂用谁做成膜材料呢？这个跟涂膜剂一样，还是用聚乙烯醇。我就是把药分散在聚乙烯醇这个薄膜里，形成的就是膜剂啊。最常用的成膜材料就是聚乙烯醇。但是聚乙醇形成的这个薄膜太薄了，太薄了就容易破，容易碎。那好，容易碎呢，我就加点甘油来做增熟剂。来看一看，这是不是跟胶囊壳很像啊？甘油做增熟剂，色素来做着色剂，二氧化钛来做遮光剂，甜的来做角味剂。来看一看，其他的辅料跟胶囊壳是一样的。跟胶囊壳的材料是一样的。好了，这是膜剂的材料，记住最重要的成膜材料聚乙烯醇啊。学到这儿了，咱们只学膜剂和涂膜剂里边都加成膜材料，而且用的都是聚乙烯醇啊。好了，对，也是一颗铁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。要检查熔电实现的是哪个剂型啊？哪个剂型检查熔电实现呢？栓剂才检查熔电实现呢。好，再看考器物剂的题。器物剂一次能喷多少药，有啥控制？来看定量的器物剂按一下能喷出多少药，有啥控制？由阀门来控制的，那阀门是现成的，你想买多大的都有啊。而喷雾剂一次能喷出多少药，有啥控制？喷雾剂也能喷出雾来，喷雾剂能喷出多少药，有啥控制？有手动棒，你要是想让它多喷点，你就多按几下啊，少按几下就是喷的少啊，多按几下喷的多。而器物剂为啥能喷药啊？器物剂喷射药物的动力是啥？器物剂是靠抛射剂来喷药的，而喷雾剂呢是靠手动泵来喷药的。 DCB 啊 DCB 啊，这道题都会了。吸入型器物剂的主要吸收部位，喷出来的雾滴落在哪儿才有药效？得落在肺泡才有疗效。好，这道题大家自己看一下，关于吸入制剂的说法错误的是挑错题，那就是我说有坑的那道题。再看这道题选啥呀？关于吸入制剂谁说错了？吸入的雾滴越小越容易到达吸收部位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吸收量多吗？不多，到达肺泡了，但是它也容易被呼出来，所以不是越小越好，对吧？自己错了啊。所以考试的时候这样的题大家一定要耐心一点，细心一点啊，千万别马虎啊，一般都能挑出错来。这个题不说了。好，最后呢咱们再来看，学到这儿呢临床上常见的剂型咱们一一的特点材料要求都学完了。最后一节呢再给大家拔拔高，咱们来说两个新剂型啊，咱们来学两个新剂型，再来学三个新技术，两个新剂型三个新技术。新剂型呢第一个咱们就来说说缓控式制剂。前篇呢咱们学过有缓控式的胶囊，缓控式的片剂， 那到底啥叫缓释，啥叫控释呢？是指这个药物向外释放的速度。我就说片剂啊，比如说一个药片，如果是普通的片剂呢，吃到肚子里，这药片呢就崩解了，碎了，里边的药物呢就一下子全都释放出来了，这是普通的片剂。而如果这个药片啊，我给它制成了缓释片，啥叫缓释片呢？这个药片到我肚子里它不崩解，它一直是完整的，里边的药物呢一点一点的向外释放，释放出来一点被我吸收发挥药效，再释放出来一点再被我吸收发挥药效。所以呢大家看一看缓控释制剂啊，在体内呢不崩解，一点一点的向外释放药物。所以呢根据释放速度不同，能够缓慢非横速释放药物的叫缓释，能够缓慢横速释放药物的叫控释。所以呢缓控释制剂共同点，释放药物的速度都是缓慢的持久的。既然它释放药物的速度缓慢持久，那它维持药效也就持久。所以缓控释制剂最大的特点能维持长效。如果是普通的药片，一天呢可能得吃三次，如果你把它制成这样的药，如果你想给它制成缓控释制剂，一天吃一片就行了，吃一片可以持续24个小时发挥有效，它能发挥长效的治疗作用，这就是缓控释制剂。它俩有啥区别呢？共同点都是长效，区别呢一个是非横速，一个是横速。好了，这是了解了它的特点。但是呢需要大家知道的，缓控释制剂好不好呢？好，吃一片顶三片能维持好长时间的药效。但是注意了，缓控释制剂虽然好，但是不是所有的药都适合制成缓控释制剂来用的。所以呢咱得学一个不疑，什么样的药物不适合制成缓控释的呢？什么样的药不适合制成缓控释制剂？大家注意三个词儿。第一个看半衰期，半衰期很短很长的都不行。半衰期很短就说明这个药效，这个药维持药效的时间短。半衰期长就说明这个药在体内维持药效的时间长。大家请看，半衰期很短，小于一个小时的，半衰期很短的药，那就意味着这个药啊被我吸收了之后它维持药效的时间很短，小于一个小时。那这样的药你要是把它制成缓控释制剂了，那一天也得吃个七次八次的，那就没有缓控释的意义了。所以呢半衰期很短的不行。反过来半衰期很长的药物呢，它本身就是长效的，比如说半衰期大于24个小时，这个药我吃完了之后它本身就能维持24个小时的药效，我还有必要再把它制成缓控释的吗？像这样长效的药，我要再把它制成缓控释的剂型了，那很可能我一个礼拜吃一次就行，一个礼拜吃一次就意味着好了，我礼拜一吃的药，礼拜三的时候呢我的病都已经好了，病都好了这药劲儿还没过去呢，对吧？所以呢什么样的药不适合制成缓控释的呢？第一个看半衰期，半衰期很短很长的不行。第二个剂量大的不行啊，因为呢缓控释制剂为了能让药物发挥长效的作用要加很多的辅料，剂量大的药物再加入大量的辅料做出来的药片太大了啊，剂量大的药不适合。第三个药效差的，比如说呢不吸收的，我可以把药呢制成缓控释制剂，能让这个药从片剂里释放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，但是释放出来的药如果在我体内不能吸收入血，有药效吗？没药效啊。所以呢请看什么药效剧烈，吸收无规律，吸收差的，在肠中特定部位主动吸收的，这就意味着这药物难以吸收入血，释放出来的药不能吸收入血，你制成什么缓控释制剂它也没用啊。所以呢再看什么样的药不适合制成缓控释的。 注意三个词儿：半衰期剂量大，吸收差。看半衰期剂量大，吸收差的不适合，这就是缓控式制剂需要咱们掌握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为什么缓控式制剂中的药物能缓慢的向外释放，它不是一下子全都释放出来呢？它释放药物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大家记五个字就行了啊，这个不要求大家去理解啊，就记五个字，缓控式制剂是怎么释放药物的呢？大家可以记，溶散是胜利啊，这是个谐音梗啊，这是个谐音梗。有的呢，有的缓控式制剂啊是溶出原理，有的是扩散原理，有的是溶蚀，有的是渗透压，有的是离子交换作用。所以呢，不同的缓控式制剂它释放药物的原理不一样，但是逃不出这五种：溶、散、蚀、渗、离。缓控式制剂释放药物的原理就这三种：溶、散、蚀、渗、离。溶、散、蚀、渗、离。好了，这就是缓控式制剂，了解它的特点啊。